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在上帝的家中呢，努力追求明白上帝的话，更盼望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打开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聪明和智慧，来明白他的话。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定呢聆听我们的心声，更也盼我们能够啊行在上帝的里面，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服从上帝的安排，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和做，做蒙上帝喜悦的事，做蒙主悦纳的事，久而久之，相信我们在品格方面呢会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与我们在天上的父更加亲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我们在天上的父祝福您的每一天，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带领您的脚踪，让我们或左或右都行在上帝的里面，或左或右都按照上帝为我们指示的正路前行。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以上帝的圣言为食物。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的天父在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人的时候，并没有忽略儿童。在世人所写的一切作品中，有什么能比圣经的故事更感动人心，更适于引起儿童的兴趣呢？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可以将上帝的律法的大原理解释清楚。安息日学提供给父母与儿女许多宝贵的机会研究上帝的话。做父母的，要每一天呢，出一点时间来和自己的儿女们一同研究安息日学学课。从这样的研究当中，父母和子女呢都得益处。要将那课目中比较重要的章节背熟，而且呢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件难事，而是要视作为一项权利。在家庭里读圣经，要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至于属世的任何事物被忽略了，倒无大碍，但总要供给心灵以生命的量。由于以上帝的圣言为食物所获得的益处甚多，自制的习惯就得以养成并加强。儿童时期的缺点，比如说啊，易怒、任性、自私、急躁的言语、暴露的行为都消失了，而有成年的基督徒的优点取而代之。我们正需要认识圣灵为我们的启蒙者，这位圣灵喜爱向儿童说话，将圣言中的珍宝和优美启示于他们。那位大教师所赐的应许必占有儿童的感悟力，以神圣属灵的能力激发儿童的心灵。 那一手感化的思想中就生发关乎神圣事物的亲切感作为抵御仇敌试探的保障。原来啊，我们教育孩子们来到上帝面前，真的要从他们在还小的时候就进行。魔鬼撒旦对人的攻击不是说呢，哎呀你还小，我要放过你，或者是对老弱病残说，哎呀你是如此可怜，那么我就不攻击你吧。 撒旦魔鬼才不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人。如果魔鬼也有怜悯之心，如果撒旦呢有这样的同情心，可能他的命运就不会这样了，他也不会极力地去诱惑人做他的奴才，去和上帝为敌。真是魔鬼撒旦呢无恶不作，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和环境引诱人， 托人下水，使人远离上帝，使人不与上帝亲近。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魔鬼撒旦是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然而孩子们幼小，如果说父母在孩子灵性方面呢不加以引导他们，他们就会在幼小的时候呢就远离上帝，不愿意认识上帝， 并且在各样的品行品格的建立当中呢，也不会依主耶稣基督为榜样，而且久而久之，他们的韧性呢会越来越变本加厉，到青少年期或者是成年以后，怎么也不会听父母的劝告，也不愿意听从圣灵的带领，这样孩子们就远离上帝了。从他们小的时候以至于成年，他们都不肯来救耶稣。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预防，我们说就要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我们每天祷告灵修，我们大家在一起来一同研读圣经，就像刚才我们所读文字提醒我们的那样，做父母的要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来研习安息日学课，要用圣经里面的故事来吸引我们的孩子， 要使他们对信仰感兴趣，要使他们呢和我们一样敬畏上帝，要使他们和我们一样虔诚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假如做父母的不能够在这样信仰方面，在这样虔诚侍奉上帝方面做出榜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导我们的孩子。 最起码我们不能够以身作则，在孩子们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虔诚，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对主的敬畏。听众朋友，做父母的当在各个方面呢都给孩子们有榜样，以上帝的圣言为食物，这样的事情不是呢说只在大人当中进行，一定要记着，要带领我们的孩子 学习圣经，和我们一样一同在上帝的乐园当中，一同在主的家中，由上帝圣灵的带领来和上帝沟通。孩子们又是那么的单纯和简单，他们的祷告是那么的纯洁，上帝爱听，上帝也喜欢答应孩子们的祷告。只要孩子们是按着圣灵祈求，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求，上帝就一定会带领孩子们到底， 而孩子们在这样的上帝的祝福当中成长，品格上一定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在言语和行为当中也会见证我们在天上的父，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想想看，若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那么他们长大以后将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也许在世人看来，我们不是非常有钱的人，我们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但是我们却是有爱心的人。这样的了不起啊，是上帝悦纳我们，是我们周围的人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良好的品格，是因为我们从心中敬畏上帝，是因为我们愿意专心的来跟从主，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却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却专心侍奉主，却专心传讲主的福音，却是要在各样的方面都见证主，都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我们从小就做一个基督徒，长大之后，我们依然要坚持在主的里面。 这样的一生是蒙主祝福的一生，这样的一生呢，也是为主做见证的一生，这样的一生呢，不枉费呢上帝对我们的眷顾，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带领。而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上帝的里面是这样的尽忠尽责，不管是品格上、言语行为上，都能够蒙上帝的喜悦，讨人的喜欢，那父母看着岂不欢喜？因为连天上的父都欢喜，做肉身父母的，我们不是更加欢喜吗？这就是做父母的成功了，这也是做父母的喜悦了，这更是生命的真正的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已经是为人父母的，或者您即将成为孩子的父母，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提醒您了，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庭都放在上帝的家中，都放在上帝的手里，都放在主的里面。只有在上帝的里面，在主的怀中，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虔诚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引导教导我们的孩子也如此做，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快乐，这样的家庭实在是美满，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充满了上帝的祝福，谁不羡慕这样的家庭呢？而这样的家庭也实在是能够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因为这样的家庭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彼此互相的鼓励和理解，这样的家庭团结和睦，这样的家庭让每个人都感到舒心，都感到快乐。好，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祝福您的家庭，祝福您的孩子，也祝福您。愿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求开我的眼睛》。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篇146篇第八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1849年的一个晚上，英国少年戴德生跪在他的床前，祈求更完美的献身。还没有站起来，戴德生就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他要为基督到中国去，上帝已经呼召他。从那一天起，戴德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他伟大的使命有关。国外布道机构设法叫他不要去，他的健康不佳，他也没有宗教方面的正式准备，他没有足够的钱接受所需要的医药训练。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人们对中国的冷漠，大多数呢基督徒对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需要茫然不知。中国如此遥远，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对戴德生却不是这样。他写信给他的姐姐说，我现在比过去更强烈热望到中国去，那地经常浮现在我心里，被忽视的可怜的中国，关心的人太少了。戴德生继续请求国外布道机构，直到最后一个布道机构送他去他梦想的地方。戴德生建立了中国类敌会，去到从来没有外国人敢去的偏远地区工作。他的布道机构是19世纪领导普世布道的第一个超越教派的信心布道机构。戴德生在现代布道运动的诞生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打开许多人的眼睛，这些人原本对生活在没有福音的千万中国人的需要浑然不知，别人都茫然不知时，戴德生如何能清楚地看见的呢？我想我们可以在他早年的成长中找到答案。戴德生在青年时期就学会在小事上答应上帝，他的良心经过锻炼就变得敏锐了。当上帝的声音叫他将他最后的钱币给穷人时，他给了。 当上帝叫他对愤世嫉俗的同僚讲话时，他讲了，结果都有奇妙的事发生。戴德生比他同时代的人感觉更敏锐，看得更清楚，乃是因为他让上帝一步步光照他的缘故。我们人生中有几个盲点，是否有什么阻止我们听上帝的声音呢？听众朋友，是否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阻碍，让我们不能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人呢？为何不用这些简单的祷告文祷告呢？主啊，求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真正看见我的罪与你洁净的恩典，帮助我看出我品格中任何盲点与缺点，赐给我乐意的心，放弃所有的盲点，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去做的人是个聪明人。去做的人是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摆在磐石上，不怕雨淋水冷风吹，房子很坚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摆在磐石上，不怕雨淋水冷风吹，不怕房子很坚强。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不去做的人是个无知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啊，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要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寻宝、一步一步 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avohc.cn xiaokun@avohc.c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4:6-7，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故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上帝创造了一个宇宙，而其中受造物有可能否认他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人们被邀请要敬拜创造主的事实，说明了上帝不强迫任何人承认他创造主的角色。人类就像蟋蟀一样，怀疑他们所住的这座大厦是否真的是人修建的。他们想，或许这是自然产生的，也说不定。上帝不仅像自然界所教导我们的大有能力，而且他对受造物有限的智力也有无限的耐性。在今天，敬拜那创造了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有道理吗？克里福德·勾德斯坦在丹尼斯·戴尼尔森编辑的《宇宙之书》中列出了几个令人折服的理由。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几率的科学家算的一笔账。这位科学家估计，我们的宇宙在没有设计者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几率为10^229。这个几率就是在一后面有229个0的那么多次数中有一次的几率。这个数字大到超过我的想象。让这个数字显得更大而可畏的是， 整个宇宙中的质子和中子加起来的数量也不过才是十的八十方次，也就是啊，一后面有八十个零。如果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感到晕的话，我自己在写这些数字的时候也是晕的。这些数字都让人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设计，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根本无法存在。一位天文学家欧文·金格瑞奇曾做过如此的见证：我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无法证明上帝掌管我们就能让人生充满意义。但是，难道诸天没有诉说上帝的荣耀吗？我想他们如此行了，宇宙间充满了如此奇妙的事物，以至于让我很难另寻解释。勾勒斯坦继续用自己的话复述了古雄辩家西塞罗的话：如果能吹奏曲子的笛子是长在橄榄树上的，我们就会对橄榄树吹笛子的知识毫不怀疑。那么一个充满了智慧生物的世界，难道不能证明有一个智慧者在设计我们的宇宙吗？但是不管这样看起来有多么明显，上帝都不强迫任何人敬拜他。在末世，他最后一次邀请我们去承认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是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邀请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既然这个宇宙包括我们自身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都证明了有一个设计者在后面支撑着一切，我们还要拒绝他吗？我们还要远离他吗？我们还要拒他在千里之外吗？但愿我们谦卑地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感谢你造了我，成为你不可思议的设计当中的一个人。今天就求您将那敬拜你以及全心服侍你的心都充满我。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
听见主的话